新约圣经，我们要读两段的经文，然后把时间交给陈牧师，是正道的时间。在新约第一段，约翰福音，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第六节，翻到了请听我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到第六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二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翻到了也请听我念。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今天陈牧师要继续讲解使徒信经，是第五讲，道成肉身。我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如果有人问你，基督教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基督教信仰那一位至高、独一无二的上帝，那一位上帝就是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向以色列人施恩立约的耶和华上帝。除了这位上帝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上帝。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基督教信仰的是三个位格合一的上帝，就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三个位格独一的上帝。三个位格是同权、同荣、同尊，在爱中完全合而为一的上帝。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基督教的上帝就是那一位道成了肉身的上帝，那一位加利利人耶稣基督，就是太初原有的道，是圣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就是道成了肉身的上帝。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回答，我这里我们根据不同的层面来认识同一位上帝，而不是说基督教有好几位不同的上帝，不是那样，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而且那一位道成了肉身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三个位格合一的上帝，他也是至高、独一无二的上帝。独一无二的上帝，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那么这个一而三、三而一的上帝信仰，我们发现 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把多神信仰、多神的异教徒，我们把它隔开了，分别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信仰，也是把基督徒跟犹太教徒分别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信仰，也就把基督徒跟回教徒分别出来了。虽然犹太教徒、回教徒他们绝对相信独一的耶和华或是独一的阿拉，但是他们都没有三一上帝的观念，他们也不可能创立三一上帝的观念，绝对不会构想三一上帝的观念，因为这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办到的事，而且自以为聪明的有限的人会以为我这样来想一位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啊，那个是很矛盾、很幼稚，也很可笑，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怎么样去解释，越解越不清楚。然而今天我们相信三一上帝的观念，这个不是基督教传统捏造出来的一个观念，这是上帝通过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去认识他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很可惜犹太人读圣经、读旧约圣经读来读去，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回教徒呢，可兰经根本就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关于三一上帝的真理。而我们是蒙上帝特别的引领，圣灵特别的教导，特别发现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是创造的主宰救赎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因此我们说我们信仰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为什么独一的上帝要启示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是三而一的上帝呢？这就是牵涉上一次我所提到的，就是独一的上帝的目的乃是要特别的突出耶稣基督，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那样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吗？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曾经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耶稣基督啊，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样的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唯一与上帝亲近的道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罪的赦免，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与上帝和好，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进入天父的家。那么这一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认识上帝的真理，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父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此主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人若认识我也就认识父，又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些都是约翰福音14章、第14章里面所谈所讲起的话语。那么主耶稣的确是唯一认识上帝的真理，因为我们从主耶稣在世上的语言、在世上的行为，以及他在十字架上 成就的整个救赎工作里面，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理。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我们真正体会到上帝，也真正认识到上帝。那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唯一让我们与上帝有共通生命的，这个生命是完全的，是没有瑕疵的，这个生命是永恒的，这个生命是永生，是死亡不能夺去的。我们感谢主。那么这些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主耶稣基督啊，是上帝所赐下给我们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上帝没有赐下任何一个救法教我们得着永生的生命，这就是上帝的生命。上帝没有赐下任何的真理叫人直接认识上帝，上帝没有赐下任何道路叫人可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我们上次说唯独耶稣，只有耶稣，耶稣基督是唯一亲近上帝的道路，耶稣基督是唯一认识上帝的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让我们拥有永生生命的。那从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所制作出来的偶像，众多的偶像，人所封立的诸神，能够让我们罪的赦免，让我们得着拯救，拥有永生的生命，没有。那样是不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信仰独一真神，有如犹太教的人，他们相信独一的耶和华，有如回教徒相信独一的阿拉，也有问题，不能让他们到上帝那里去是吗？我知道很多传道人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很敏感，害怕有麻烦。我们站在人的地位，我们以人的感情立场来说，我的的确确非常非常盼望每一种正派的宗教信仰都可以叫我们得着永生。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多么好，特别是那一些相信独一真神的信仰，犹太教回教，你知道我们也相信独一的真神，我们有独一真神的那种感情，那种联系，你知道吗？如果就这样子可以得着，那是皆大欢喜的事。但是按照圣经给的答案，根本就不是这样。按照圣经教导，在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以前，那些蒙上帝拣选遵从上帝话语的人，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和许许多多真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蒙拯救的人。但是那些悖逆的、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以至耶稣时代的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今天不信的以色列人，将来不信的以色列人，以及这个世上那些非以色列人，凡没有接待主耶稣基督的，凡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名的人，都不是上帝的儿女。回教徒一样，犹太教徒也没有例外。那么我根据什么肯定这样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14章一节很清楚的讲，那里说，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老子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从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以后，人不能够单独信靠独一的上帝就够了，而不必信耶稣。主耶稣的话是再清楚也不过了，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因为若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发现第一，你就没有亲近上帝的道路；第二，你就没有认识上帝的真理；第三，你就没有与上帝来往的生命。因此，人如果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人所相信的上帝是什么？嘴巴讲的上帝，仪式上的上帝，头脑里面的上帝。人知道有上帝，而且是独一的上帝，但是他没有跟这个上帝有直接的关系，跟这位上帝是没有来往的，可能在那里敬拜，但是没有相通的，这样的相信上帝是没有用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我再说，唯独耶稣这个救法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定义安排，以耶稣基督来完成，作为人类唯一的救法。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都很清楚看见这一个独特的真理。彼得曾经对那些审问他的官长们，这些官长们他们都相信独一的上帝耶和华，这些人相信独一的上帝，还有陪着的长老、文士、大祭司，这些人他们相信独一的上帝耶和华。但是彼得说什么？除他，就是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大胆的不得了，在这些人面前宣告，你只相信独一的上帝是不够，你还要信耶稣。你只相信独一的上帝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也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唯一的救法。你发现这些人是这样子讲的，除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定义安排，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来作为人类唯一的救法之外，这个事情的本身也说明了，耶稣基督所以能够叫人得着拯救，乃是因为他是真神，他也是真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使徒圣经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一段描述里面，就把耶稣基督是真神真人表达出来，这也是圣经里面所呈现的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三位一体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的奥秘，那照样道成肉身也是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所谓奥秘，就是隐秘的事，对于一般人的理解来说，这个太奥秘了，太隐秘了，没有办法误解的事情。 但是在上帝的启示的话语里面，这奥秘启示已经给那些人，那些凭着信心相信接受上帝的话语，给他们启示明白。所以对基督道成肉身的事，保罗说什么？保罗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很清楚，他讲什么？他说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没有用太多理性的话去分析三位一体是怎么样，他也没有很详细讲道成肉身是怎么样，他就直接的描述，他就直接的感谢赞美上帝。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其他使徒们也是一样，谈到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时候，他们也是那样把这个事实表明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表达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本体跟上帝属性的问题。除非圣经很直接的启示，其他没有提到的，我们最好保持缄默，因为上帝没有启示，我们就不要乱讲。那就是上帝迄今启示的，我们对于这种启示，我们也不能够天马行空，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去做推论。推论到各个层面去，不管圣经里面着重的是什么，完全没有限制。那么这种解经老实说是非常危险。比如说圣经用父子关系来描述圣父跟圣子，就是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那么重点是什么？重点乃是要让我们了解圣父跟圣子他们是本质相同的，他们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就用父子关系去描述，这个是重点。解释的时候应该解释到这里就断了，不要讲了，不要再提了，就停在这里。我们不必以人间有关于父子当中的关系，然后我们去发展它，然后你看人间的父子关系是这样的，是怎么样的呢？圣父跟圣子是怎么样的呢？你就带出来了。父亲儿子谁大谁小？当然是父亲大儿子小，谁先谁后？父亲先儿子后嘛。所以这样子一讲的话，那么就是天父大了耶稣小了，你就发现是这样。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讲的，圣经是着重他的那个质素，说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他没有再进一步说谁先谁后谁大谁小怎样怎样。你就发现我们在画蛇又添柱，这样讲他不是说我们故意逃避问题，不敢面对问题，而是什么？而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有限性，我们对人类的有限有一个自觉。那上帝启示他的本质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尽人的了解去了解的，我们也不能够因人的思想、人的这个伦理、人的关系用这些方法来去了解的。那么关于道成肉身，当我们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那么这个就很自然牵涉耶稣的神性，以及他跟上帝有没有异同的地方。耶稣的神性是不是 只是上帝在他身上的一种作为。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不是所谓上帝的一种能力在他身上的一种表现？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人，那么他的人性跟我们有什么不同？上帝是灵，而人属物体，本质方面有极大的区别。那是我们看到的，那上帝在天上，人在地上，那其实上帝也是无所不在，不过这个是按照一般人的讲法。那两者存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那上帝是永恒的，人是短暂的，上帝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上帝是绝对的，人是相对的。永恒的上帝怎样能够参透在时间的里面？无限者怎样子进入有限当中？绝对的怎么会成是相对的？灵体怎么会变成肉体？这一切又怎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结合？哇，这些都是初期教会和今天教会对耶稣基督产生的种种争论的问题。有答案吗？有，但是基于讲台的时间局限，我无法在这里一次过交代。我想接下来的这个讲耶稣基督，我们会略细的讲到这些事情。那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什么？道成肉身虽然是个奥秘，但却是一个具有具体事实支持的奥秘。因为道成了肉身，以致我们看见天上与地上有了连接，有了连接。因为道成了肉身，上帝跟人就有了交通，上帝对人的救恩就成为事实。我们感谢主。那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人，哇，这个是全世界的人最欢喜的答案。所以你可以说他是大圣人，他是大好人，他是超人，甚至有的人说他是完全人，他是没有罪的人。但是你注意，如果他是完全人没有罪的人，就是神，你知道吗？人都是有罪，人都不完全，但是他们说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他好好得不得了。那总而言之，无论如何，就算他是大好人大圣人，但是如果他不是真的神，他真的不是神，那么我们就何必要信他？如果他只不过是犹太人当中的大圣人大好人，我们何必信他？他不是真神。因为中国人就有很多大好人大圣人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一大堆子，所以唐牧师说还有一个老夫子。唐牧师很好玩，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相信他，不单单是因为他是好人完全人，也相信他是完全的神。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成为我们说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掌权。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答案就会产生很多的疑义。大家就他怎么是怎样是？但是这个又何妨呢？因为福音书当中证实他是上帝的证据多大不得了。从他降生开始，他的行事为人，他的谈吐，他的品德， 全部都可以引证他就是上帝。不谈别的，我们这谈他自称为神，称上帝为父，这个就足以证明他是神了。主耶稣自称为神，称神为父，到底什么意思？表示他跟上帝是同质，表示他跟上帝是密切到不能够分割的关系。这种的表达，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马太用了43次了讲到他是神，马约翰福音114次很清楚的表达这件事。单单在耶稣上十字架临终之前的谈话里面，就有50多次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你说有什么特别？很特别，因为什么？因为在华人当中，中国人当中啊，我们厉害一点的人，我们就叫他伟人。比伟人更厉害的就是神人，那慢慢神人就变成神了。那印度人呢，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神来的啊，迟早都变成神，只是时候啊，什么时候变罢了。而且印度人相信动物也是神，所以在印度神比人还要多。那么新世纪运动的人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小神，这小神其实就是他们所说的潜能。那什么时候你叫那一个潜能，那个小神跑出来的时候，哇，你就了不起了。那怎么叫那个，怎么样子叫那个小神，那个潜能跑出来呢？哈，你给我10万块钱美金，我就帮助你把那个小神啊释放出来。这是骗钱荒唐的要命。那除了犹太人，你发现全世界的人啊，自有历史以来几乎都有人啊可以变成神的那种观念。有历史以来，那些人就会变成神，不然的话我们封他为神，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犹太人的世界里面，这是绝对绝对没有人会被人称为是神的，也绝对绝对没有人敢冒犯自称自己是上帝。因为这个是要命的事，你这样称自己为上帝，石头就丢过来，你知道吗？就把你打死，甚至会引起暴动，暴民会把你撕裂掉。但是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不单自称为上帝，在四福音里面一直讲一直讲，而且他接受人的敬拜，他的确是上帝，因为他被钉十字架，死了3天还活过来。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上帝是不会死的。他怎么会死？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做人他是会死的，做上帝他是不会死的，他是神人二性。耶稣基督必须是人，因为他要有人的身体。当他是上帝，所以他有无穷的大能。耶稣基督如果只是人，虽然他的道德很高尚，他的圣洁也无比，但是因着有人的界限，他是有限的人，无论如何他不能够做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果只是上帝，他不单是圣洁 公义，而且满有慈爱，又有无穷的大能，但是他没有一个身体，而且严格说这个身体是应该从婴孩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成长到完全成熟的身体。他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资格为你我上十字架，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帝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完成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必须是完全的人，也必须是完全的神，因为他是神，他在人面前就代表神，因为他是人，他在神面前就代表人，因此他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中保，神与人之间，因为罪造成的隔膜，就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把隔膜打破了，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救赎的工作，然后呢，让人信靠他，这些隔膜就完全解除了。这个就是基督教最主要的福音信息。那现在问题来了，耶稣基督既然是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他要降世做人才能够救人呢？为什么他不运用他的全能，哇，在天上宣布我是慈悲的上帝，现在我赦免所有的人的罪，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儿女，哇，这个皆大欢喜的救法，他讲一句话就 OK 了嘛，他不用做什么。但是上帝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之后，他按照自己的圣洁、自己的公义下判，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整个历史印证这件事情。那么他怎么样可以违背自己所定的宣布的拯救？不可以这样子。那除非有人肯替死，那么谁可有资格替罪人死呢？没有。如果有又怎么样呢？一个没有罪的人替一个有罪的人死，这个是公道吗？这个不公道啊！圣洁公义的上帝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当然不能了，不公道，你知道吗？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圣子上帝耶稣基督，为爱人的缘故取了人的肉身来到人间，赏尽人间的痛苦，最后被钉十字架，钉在羞辱的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的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很明白，很了解人的困境，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的挣扎跟苦难，他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不是要了解我们，他已经了解，不用来都了解，因为他是上帝啊，不是他不了解人间的痛苦，所以来经历人间的痛苦，不需要经历，他知道，他明白我们的一切，他来到这一个世界乃是表明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上帝，他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上帝，他乃是一位进入到人群全然认同我们的上帝，他是主动的亲近我们，陪伴我们，担当我们的不义，担当我们的不法，以及所有辜负上帝抵挡上帝一切的罪过， 因此他上十字架受苦受死埋葬，最后复活升天，允许我们再来。我想我们也许我们之中都可能没有办法破解上帝为什么成为人的这种奥秘，因为太伟大太奇妙了。但是我们不能不为这位为爱罪人而甘心乐意将自己悬挂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爱深深的折服。我们投降，我们实在不能不衷心的感激，屈屈下拜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因此我们要好好的信靠他，好好的爱他，侍奉他，敬拜他，这是理所当然的。求主施恩给我们。我们祷告，而请一经弟兄带领我们祷告。